好，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就是直接就开干好吗？直接开聊，今天都是业内行业人士好吗？然后呢，第一个来无名喜剧的老板，南京无名喜剧的老板孙玉，孙老板。来，
嗨，大家好，我是无名喜剧的老板，我叫孙玉，不是南京，我们着眼于全国，南京已经去掉了。无名喜剧，
你现在就打，已经打全国这个牌子了。
我不打全国，反正南京两个字要去掉。
哦，
我们不是南京无名喜剧，我们是无名喜剧。
哦，就是他们在南京演出，主要是在南京演出，现在还没有走出去，但是有这个打算。
对，
哦，去哪里？
你别管去哪，你别管，你跟你有什么关系？真是的，你找什么存在感？
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东北籍的演员，好吗？来跟各位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吴鼎，然后我是一个流浪的脱口秀演员啊，哎，就是主要在东北演出啊，哈尔滨演出，然后平时会到全国各地啊，就你指不定在哪儿就能找到我，反正就是咱们有缘相见吧，好吧，朋友们。
对，我们这期呢录的稍微比较随意一点，但也不是很随意，为啥呢？我们形式比较随意，但我们内容绝对硬核，因为我们三个都是从业者。然后今天就聊一聊，我跟孙玉都是老板，我是会说笑喜剧的老板，主要在杭州演出，未来会全国各地啊。然后呢，吴鼎是一个也不能叫全职的脱口秀演员，学生跟脱口秀演员。你有什么想跟我们二位老板聊的？就你个小演员，
对，我这小演员，我主要就是，多找我，多找我。再一个就是，你看，我现在也是就是脱口秀演员嘛，现在大家都觉得赚钱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呀，就是你们当老板的应该会更赚钱，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就当一个脱口秀演员，还是做一个俱乐部，两个哪个更赚钱？
这个我先回答。
无名喜剧先回答。
无名喜剧先回答，就是从我俱乐部做身份来讲，就是如果是做老板赚钱，那就是老板黑心。反正无名喜剧肯定是演员比老板赚钱。
好，
肯定是演员比老板赚钱的。
为什么？
因为我的收入没有，目前11月份、10月份、两个月的收入看下来，我的收入没有南京地方演员的收入高。
哎，多少收入？
不到5万，
不到5万，就是
一个月光脱口秀的钱，
还有稿子写稿，
从事这个，他还有本职工作
啊，本职工作钱，本职加上本职，不算本职，3万多，3万，脱口秀加上写稿，就是编剧和演员演出，
能赚3万多，
3万多，
在南京算什么水平？就很高了，是吗？
因为正好在年底了，然后加上有一些堂会和一些相关的，当然是很不错了。
那脱口秀演员现在赚3万多，确实
11月份、12月份还没，
但我觉得他骗人呢，孙玉肯定骗我，你没有赚3万多，
我没有，
你是
没有
干。他刚才偷换了个概念啊，他说那个脱口秀演员赚钱的，那个俱乐部老板肯定不赚。那我觉得不是这样，他没说他分红啊，
分红没算，对。但是无名今年没有分红，大概率没有，因为无名那个，因为南京疫情停过，然后之前一个常州疫情，南京也停了，然后这两个疫情停了之后，第一是房租，哪怕疫情有一点点减免之外，最主要的是无名定档级给钱，没有演出也全额支付演出费用。
演员的演出费用吗？只要定了档，
只要定了档，所以那一个月的话，一周四场演出，演出，一周四场演出，大概无名一场演出的费用大概60块钱一分钟，大概5000多，5000，算5000块钱一场，四场就2万，一个月的话就是8万多，将近10万的钱。
哦，你都是把这钱打给演员的？
对，全额支付。
我们杭州中间疫情也取消了半个月。但我们确实没有，
就没有给钱，
没有，我们给什么钱？你演都没有，
我
那
我
心里有数了，
对，
我现在已经有数了。
这是南京的第一次疫情，第二次疫情是常州，但南京为了谨慎期间停了2个星期，那2个星期也是8场演出，因为实在账上没有什么钱了，有部分关系好的演员给了一部分，大概多，就是有人是全额，有的是拿了80%，有的是50%都有，但不管怎么样都给了。
有没有演员退说你老板我就不要，这疫情是天灾人
祸，有说不要的，但是给了也没见退的，
就是我能理解嘛，就是到手的钱呢不可能吐的。
但刚才吴鼎问的这个问题啊，我可以负责任的去告诉你，就是不可能 就是如果是一个稍微比方说咱们省会城市的俱乐部吧、
嗯、
就是你做的还好吧，做个两三年，
对啊，
那你不可能比演员少赚钱，就是综合的收入来看肯定是不可能。
他收入的组成都是有哪些呢？就是一个做俱乐部的收入大概是到主理人的手里大概是有哪些部分？分红，还有就是自己的工资，还有这些吗？
自己的工资分红，还看主理人上不上台
啊、嗯？上台然后也算。
比如像来风、
哎，
来风的主理人就不上台，
嗯、
那他就没有演出费用。
孙玉是有，
你们俩是上台的，
对。
对，
但也有像叨叨那种样子的，叨叨好像是演出之前不拿钱，现在开始拿钱了，但是不论讲多长时间都是个定额的钱。
嗯、哎，那我想问一下孙玉啊，就是你是演员对吧？
对
对，你是演，你一场给自己开的演出费跟其他演员演出费有出入吗？
我是按给我自己15分钟算钱，
嗯，
无论我说多长时间，我都按到
850，
850块钱，
850块钱、
嗯，
你主持也是850，
嗯，对，
都是850，
对，我得了一，还一场850，然后我的堂会，
你一周能演多少场？
一周4场演出嘛，但不是每周都有，一般情况下1个月10场演出，
一个月10场演出，那一年大概是100多场吧。
一个月10场演出，一年怎么是一年52个星期？我们就在休息一个月的话，怎么也有300-400场演出啊？
不是，他不是说一个月10场
啊？一个月10场，一个月啊？对，
一个月
10场演出，
12个月那120场
左右，
在自己俱乐部100多场，然后还有我不在自己俱乐部，在外面演的话，大概有5-60场。
外面也有人请你。
不，
这个话问的，那就你这个潜台词哦，你的外面都有人请你了，这
不是不是，
还好还好，是也没什么厉害的，反正目前也算代理人签约演员嘛，然后就代理人
靠大公司，
就偶尔代理人会给我派一些活。
我的收入组成部分跟孙玉一样的，我也是第一，我有工资
啊，
就是这个公司给我开的工资，大概是就是扣完五险一金大概是2000多块钱。
我比他多，我12000多。
对，他比较他贵一点、
哦、
他给自己开的、嗯、我没想到他竟然给他这样的人竟然敢开10000多。
一万，
我叫我回去
我告诉你，12896，
嗯，
快5分，
嗯，
有零有整，是因为我离职之前的到手工资就这么多。
哦，
他是有一个标准、就是、
他有个标准，
我最起码不能比我之前的工资少。
对、
嗯，
那你之前在干脱口秀之前一个月挣的是
2000，
也没有挣很多吧。但我现在今天看了他，我回去要肯定给我涨工资，
给自己涨工资，
我要给自己涨工资，
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决心，
我
得涨工资，我
得给自己涨工资。但那无名喜剧老板这个逼，这都开12000，我得开个12000，我得给自己开，
别人开10000，你怎么开2000？
我肯定要比他少一点，因为他老哥哥嘛。嗯、然后呢？老哥，第二，我也有演员的演出费用，我一个月的演出费用大概在2-3万左右、
嗯、
就是我的演出
我没他多，我不敢给自己排那么多，因为把观众看我看腻了、
嗯、对，
我段子少，
我会给自己我能上就上，
对，
就能上就上、啊、我为啥能上就上，就我要么就锻炼自己嘛、啊、要么就是有那种表达欲，
这逼找借口的。
所以说就是主理人给自己排演出，就有的人也会考虑很多，就是
我不知道
除了正常演出之外的一些因素也会考虑。
我大概会考虑什么因素啊？一般情况下不给自己排，
嗯，
一般情况下不排演出、
嗯、
同时我的档期也锁死，
给年轻人们锻炼。
嗯，不是，就是为了防止某些人不到或者安排不到人的时候我去顶那个位置。
哦，
我自己是个替补，
嗯，
就是，所以我其实是每个月只给自己排2周演出，
嗯，
然后有1周演出肯定在无名，但不出去演，剩下来1周出去演。
那我问一下，你艺术追求呢？艺术追求是什么？
我现在没有艺术追求。
哦，
我现在最大的艺术追求就是先让无名稳定的活下去，
嗯，
然后自己就是先把钱赚了，就是稳定了之后，我再考虑自己专场的事情。
就是做环境也不得不说是一个艺术追求。
应该石老板都不上台了，
曲线救国，曲线救国，
石老板也不上台了嘛。我们这些文娱大鳄就慢慢开始就要退居二线了。
但我是很喜欢这个舞台的，
我也喜欢。
我一年的演出场次，就我们统筹给我统计了。我2月27号到年底吧，演了大概200多场上演，
嗯，
200多场上演，就是证明也是一个很勤快的演员吧，
身经百战了。
对，因为我的演出时间有时候不是15分钟，有时候会是20多分钟、30多分钟，还有专场，就是还是一个高额的满负状态。这是一块收入，大概2-3万块钱，
嗯，一个月，
就是、看对看情况，2-3万，再加上这个工资的钱，
嗯，
然后剩下就没钱了。
年底分红呢？
年底分红 今年还没算
哦，是
没今年没算，肯定比演员赚钱。这个咱不吹，我要说我没演员赚钱，
三四十万吧，反正你知道，三四十万，
三四十万是有的，
对，肯定是有的。
对，我肯定是有赚，今年辛苦一年赚个三四十万，我觉得是我应该
不丢人，
不丢人，
三四十万不是辛苦一年啊，是平时工资照拿的情况下，
对
对，其实。他这个收入在全国俱乐部稍微有点名气的项目都不算多，
嗯，
不算多，
嗯，
因为我们可以随便简单的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的地方俱乐部当中的 Storm
啊、喜剧联合国，
喜剧联合国，
其实我们其实大家都做老板的，看一眼排期，
嗯，
场子大小，
嗯，
票价，
嗯，
大概就能算出来一年的流水。
你算的是多少？
我说实话，我说实话，大概我觉得 Storm 一年能到手300。
啊、哦，到手300万，对吧？
我觉得大概是，
我觉得应该会超过、哎、
我大概是觉得，
但不重要，
不重要，
不重要。Storm 肯定也不听咱们八卦的，
不一定。Storm 就是 Storm， 对不起啊，我大概是猜的。我讲的不是 Storm 那个风暴石啊，我讲的是别的 Storm
啊，
就国外的那个，
哎、
就澳大利亚蓝翔的那个 Storm。
可以，反正是还行吧，还行吧。
我就觉得
他
拿钱不多，
但是，你现在听完收入，你有什么？看法吗？
就我觉得你只做演员，就是我，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全职的演员嘛、
嗯、
但是就是从我认识的一些就是比较全职跑得比较勤的来说、
嗯、
可能一个月最多最多吧也就4到5吧、嗯、
我觉得4到5万，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收入？
就已经
在我们中国，
就在中国，就你一个月能拿在大部分地方上10000就算高工资了。
对，你说实话你在上海上10000也是高工资，
也是高15000吧，15000。
就是这还是你大学生没有接触社会。
啊啊啊，
我说实在的，10000块钱，就是当然有些人要比10000高得多得多得多，
是是是是是，
但是低于10000的人太多了，在大城市低于10000的人也很多。
嗯、
所以你觉得4、5万是个高工资，在我看来这个行就我有点害怕。
对，
我觉得害怕是你赚的太
多
了，
太
多
了，
这个不是说啊，林梦洁，那你装逼，你把钱扔了，不是的，我是对这个行业感到有点担心，就是4、5万块钱什么概念？什么概念？就是你算一下，比方说做体力劳动的一个月挣多少钱吧？
不要算体力劳动，我们就算体力劳动，我们就当一般的小编或者是公司上班白领。我上过班吗？
对，
我上过班吗？4、5万在公司里面至少得是一个大部门总监，
对，得
是
一个
中层以上领导，也就是上面汇报的只有副总和老总，也就是那么4、5个人的企业。
对，
对，
那这样的企业年龄大概在多？这样的人大概在多大嘛？年轻一点的公司大概要30岁、
嗯，
稍微老派一点的公司大概34到35岁，
嗯
啊，这样子。也就是说，现在很多23、24岁刚说脱口秀没到2年的人，我们算他认为是工作不到2年的人，拿到了10年以后的收入。
嗯，是这样的
啊，就这样的。所以我是觉得脱口秀收入过高的，但是这个地方又不得不提很多脱口秀演员对于在上海每一场的单价过低而抱怨。
嗯，
上海演员对于上海很多俱乐部给的钱不多，单场演出没有我们地方俱乐部给的
多，
500到400到500，还有400的是吗？
现在可能也有400的，400到500。
对，
但我认同这个，
你认同单价过低？
我不认同单价过低，我认为这是市场的问题。这就是内部调节，这就是内部调节，
市场经济，
就这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你一个人发声说我要赚多少钱，
嗯，
你就能拿到多少钱的，
嗯、
这个就是如果有几家俱乐部，他根本都不用商量，我说实话，根本不用商量说咱们给演员涨钱啥，根本用不着，为啥？你找不到演员，你就会给钱，你找得到演员，你
就
不会，你就会正常。就所以我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抱怨归抱怨，但是我觉得这已经很高了，这已经很高了。对一个，
其实对于15分钟的人来讲，的确是挺高的，因为
我觉得有的人很多人就不配，好吧，就拿这个钱，
这很正常，
他们
太正常
赚的，
这太正常。
2021年下半年整体的脱口秀的拼盘水平没有20年下半年的高。就这一年水平没有提高，
我觉得水平肯定没有之前的高，但是呢这也没办法，这我觉得也是跟市场有关系，就是你想赚这个钱，就是你想要这样的观众，你想让别人知道你无名，知道你会说笑，那你就得要努力的去办多的演出，让别人知道你，那可能质量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没有，无名的质量保持的很好，所以我们场次就那样。
嗯、对，哎，
像
我们
说笑什么难前差难后的。
哎，你问会说笑，我会说笑演出质量在业界算是非常高的了。我不吹牛啊，最起码我们会每比方说拼盘是五个演员，我最起码有两个我认为非常 OK 的演员，最起码他能让我这个演出让观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会多演，因为我觉得比我演的好笑的他们太忙了
啊！他们我还以为全国没有呢，
啊，就两三个大概，
就没多少，
对对对，
但我觉得我可以压得住，我可以给观众一个，哎，他觉得我们脱口秀。
周奇墨和李诞平时要接商务，
对，对
我哎，那接拉倒，我觉得
C K 也不来，抢他不说不来，因为太炸了，接
不
住。
不是，我是觉得最起码我在能看到杭州的区域里。我能给观众最好的演出，那我们会说笑一直坚持的是从外地找不同种类，不能叫种类，
就其实就是种类
风格，
风格
演员的作品就是不同的种类嘛，就按作品算，
对，
就是商品。
对，我就想找不同风格的演员从全国各地会请过来，你像吴鼎他不是从东北嘛，他也在无名演南京演出了，也在杭州演出了，那我就坚持这样的，那有些他就是我就用本地的，他能是啥演员就是啥演员，反正
有的人就是想割韭菜，我觉得
对，这我觉得
全国每年都会有一些就是脱口秀大会播了之后开始开，然后直到年前开始关闭的割韭菜型俱乐部，很正常，
很
正常，很
正常，
很正常。然后就是俱乐部多的地方很正常，所以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到底是演员赚的多还是老板赚的多？我再补充一点，我同意李梦洁讲的，绝大部分情况是老板赚的多，但这个地方我要特意提叨叨，叨叨不一定。
嗯，
因为叨叨演出费不高，
哦，
最近
叨叨是一个武汉开饭喜
剧的
一个
主理人，对。但是我要特意提啊，他叨叨有可能拿的没有演员多，哪怕他是演员，他是个很棒的脱口秀演员，但是他拿的有可能不多，有可能我们细聊过。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不知道回头要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我就是作为俱乐部主理人要承担更多的风险。
这个当然了，这我想跟吴鼎说的，就是我们赚这个钱有时候是应得的。我们真的
我值得是吧？
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正之前讲了，刚才说的，只要定档即给钱。
嗯，对，这个值得。
如果还有就是，如果被人举报停掉演出，得给钱，场租得照付。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些堂会，对方会压账期，那俱乐部得把钱
付。我要先付了，
你要垫
钱，
垫钱啊，你要垫钱。然后有些账要不到，你肯定要垫钱。
对。
其实他就是一个创业，就是
对
对
对，他
就
是
一
个创业。
创业
我肯定要，我肯定有面临罚款，或者说演员不来怎么办？观众打架要闹事儿要找你，你要替演员解决，对吧？观众要找演员的事情，你要替演员解决，你要能解决这个事情，然后呢，所以我觉得赚钱是应该的。对，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对。多劳多得，但是整体来讲脱口秀俱乐部或者目前的脱口秀行业赚的有点多。我是真的觉得我今天还在舞台上说，我说实话我都认为全国的票价贵了。你想120块钱的东西，就是孟京辉的话剧多少钱？
400-500吧。
啊，那我们便宜了，但是时间长。不，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看场电影。一场电影，但电影可以重复放，
80块钱。
对，然后吃顿海底捞，均价大概是这么多钱。
那我觉得还好吧，我们现在也不高，也不低。
我是觉得无名现在是120-100，我是觉得有点高，所以我2022年肯定不涨价，2023年再说。
好，吴鼎，你还有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回答你了吧？
我现在我感觉就是，那相对来说，相比于你要承担那么多压力来说，其实。就是我的话，我宁可不挣那份钱，我就当一个演员，我可能想的就单纯一点，我就演出，我就搞艺术，我还赚的还挺多，就也还挺好的。
我觉得你要这样，你可以让孙老板给你讲讲，就是他遇到的一些，你不建议大家做俱乐部的一些就是困难，
不建议大家做俱乐部，
就是你遇到的一些困难。
OK。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吴鼎不是还想问如何做一个俱乐部嘛？但我觉得做俱乐部之前肯定是要先。把一些困难说出来
啊！
对
你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从零开始做吗？
啊，都行。
我们按照比如说你要去一个没有脱口秀俱乐部，
可以啊，可以啊。
我们从两个地方角度开始讲，下面观众朋友，我们分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这个城市没有俱乐部，
从零到一
怎么做？哎，从零到一是一个 非常困难的，
这是干货啊，孙老板教你
非常困难的。
嗯，
我们运气很好，我李梦洁哪怕现在看到一批国内市面上地面上稍微有点名气的俱乐部，运气都很好。
嗯，
我们赶上了脱口秀大会的红利。
嗯，
对。
然后我们开始从零开始做，我们最开始做的时候非常容易遇到一个观众没有观众，
嗯，
然后没有演员。就三个演员、
嗯、
一个观众，两、
嗯、
四个人、
嗯、
一场演出的情况、
嗯、
太正常了。
嗯，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想到这是个赚钱的活儿。
嗯，
所以心里面不难受。
嗯，
就是全国都不赚钱，
哎，
全国都在亏钱，
哎，
不患寡而患不均。
对
对，
这是对，
所以无所谓。那个时候上班，嗯、
谁都不出名，
哎、
谁都在酒吧混着，
嗯、
上班下班。偶尔一个星期那时候有一场开放麦，哇，那个星期那是最开心过节一样的、
嗯、
所以没有人在意，所以那个慢慢慢慢积累起来观众，突然有一天脱口秀大会火了，我们跟着也火了、
嗯、
我们跟着也火了，那、开始赚钱，哇，还能赚钱，就很开心。我们没有经历过那种别人都赚钱我们没赚钱的日子，所以如果现在从零开始做，你要承受将近半年有可能不赚钱的日子。
哦，这个对，从零开始这是一个前提、哦、
嗯，然后还有就是你做不做开放麦？现在国内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不做开放麦。
开放麦是一个演员练习场，就是，我们成熟的段子拿到商演段子都必须要练。
嗯，
开放麦是不赚钱的，
一
般是不赚，一
般是
少部分的钱，
少部分场地费吧，我们这样讲吧，
成本费，
最起码不亏的。
对，
其实也有可能还亏，
对，
有可能还，
但
不管他
亏
的多嘛，对，开放做不做开放麦？不做开放麦，你就没有自己的演员，那么你的所有演员来自于外请。
嗯，
外请演员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你请一场吗？
哎，对，这又是一个问题。比方说，南京现在没有俱乐部，孙老板现在想做个俱乐部，他想要演员，那要去上海找演员，或者说去北京找演员，
苏州、杭州，
对，
旁边不管什么地方，
对对 对，你请他过来演多少场？
我就上海演员过来，上海演员周五、周六、周日晚上三场，差不多吧，最少了，
嗯，
三场起，
嗯，
请过来一场，你给他多少钱？如果周五晚上他还有档期能过来演一场，那这个演员的水平，
嗯，
肯定是在行业内不被认可的嘛，
嗯，
你请不请？
好的请不到，烂的不想请。
对啊，哪怕你好的，你说不行，我就给你四场的钱，
嗯，
你在我给你四场的钱，你来不来？
嗯，
好，来了之后，
嗯，
四场的钱来了之后，感觉这场演出都不错，每个人都给四场的钱，你一场的成本你能卖多少张票？之前没有演过呀，
嗯，
大麦、猫眼、秀动，
嗯，
哇，宣传特别好，
嗯。
你能卖多少张？
嗯，
一个新开的俱乐部，我不说多的吧，就是南京的新俱乐部，南京将近900万人口，第一场演出连赠票带卖票一共卖出去都不管多少钱，100张，很容易100张。
嗯，
第一个月的话能超过150张就很好了。
嗯，
这很正常，而且还是在南京，还是高校多的地方，小人口地区，我们讲少人口地区，比如说400-500万的城市，我们就不提，我不知道了。
嗯。
就是这还是南京新二线城市，什么就是反正就是
南京也属于
一
线
啊，反正就
一线，
哎，不管这些东西，反正就是这样城市。大概如果新开一家，大概就这样了。这还有一定群众基础的。如果你是在二三线城市，比如说在江苏的其他省市，比如说连云港，淮安，或者是在大同，这些地方，你说有不用？这层有一定城市化基础，但又不是省会城市。
对，
怎么办？一场演出100个人算，其实算不错了。
嗯，
有100个人，多少钱的票？100-120吗？
嗯，
80-100可能概率大，
嗯，
大一点。
嗯，
我们一场10000块钱。
嗯，
请过来车马住宿，这场就不赚钱，但是有观众了。你要扛着这样子的，扛着这样不赚钱、略微亏的样子，运营大概半年。
嗯，
能不能坚持下来？然后。因为你不做开放麦嘛，只能外请演员，只能这样。
嗯，
那如果是做开放麦，哇，那难度更大，有自己演员了，以后有可能会长得很好。开放麦新人场前半年，那就跟屎一样啊。
嗯，
观众来了走，走了来，又伤观众。啊，你培养吗？你会吗？如果你会，这时候你要抉择，我半年不赚钱，我既然又会，我为什么不出去演出，在这边，在沙漠里面种草？
嗯
嗯，
如果我不会，我去别的地方也没有演出，我也不会，我就是喜欢看，我是单口喜剧评论家。
嗯，
那这种情况下，谁教他们？
嗯，
谁引进门？谁来指导他们如何让观众喜欢？如何能卖？就都是问题。 最前会很焦虑，我遇到很多这样子的新俱乐部。
他刚才说的这个只是简简单单冰山一角，只是演员的一个问题，
嗯，
这是冰山一角啊。那其他的问题我接着他的补充，我补充一个，就是你请演员你沟通啊，你要会说话，你要
会说笑吗？对，
你要会说话，你要会认识演员，你的沟通技巧要让别人没有压迫感，要让别人舒服，要让别人喜欢你，别人才会来这里演出。这就是一个沟通能力。这个能力呢，我们简简单单就用四个字叫沟通能力。但如果我们听众是成年人，他就知道这有多么的难。
人情世故，
这就太难。这还只是一点。OK， 你可以请到演员，你卖票，你以为卖票就是两个字卖票吗？卖票是你要对接平台。你要对接你所有卖票平台，比方你现在从零开始，零到一，你肯定是我们说的零到一是你已经掌握了这个技术了，你要去做，那你面临的工作是你要跟票务平台对接，大麦对接，猫眼对接，秀动对接，各种平台对接，你要上票，你要去琢磨它的规则，你要知道怎么样去获得推荐，我怎么样在这个平台脱颖而出。上票报批是嘴上就两个字，但他做的工作太多，他要有专人的岗位来做这个事情。那我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报批，我要收集演员的资料，我要提交给我们的有关部门，
嗯，
这是一个沟通过程，对吧？
嗯，
对，你要面临的是就是他可能今天不通过，什么时候通过，什么你要有一个这样的预期，这你也要考虑进的变数因素。然后呢还有一个很简单，你卖票，那我们就往好的说，你卖票你卖超了怎么办，你怎么控制，因为你刚开始从零开始，你不可能只用一个平台卖票吧，你就必须要所有都用，所有都用
就要一直盯着，
你要一直盯着，那怎么能确定，那如果咔卖超了，你就100个座位，你让观众坐哪，你给谁退票吧，我就问你，你给谁打电话退票，你退哪个平台的，
对，
你给谁打电话的，你怎么跟人说你别来了。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手机一直盯着，
就是盯，
最原始的办法
就是一直刷新。
现在也是盯，
哦，
现在也是盯，是怎么盯呢，就是你找个人，你要有这个能力啊，你孙老板，比方说你单打独斗一个人创业，你能盯了吗？你能盯了，你其他工作谁做？这是一个很难的过程。所以我们遇到过，因为你刚开始不好卖票呀，你叫所有平台，这个平台超了，哎呀，你琢磨它的占比率，你琢磨这个应该放多少，那个应该放多少，这是一项非常劳累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人员
对一点都不难，但是非常耗时，而且会焦虑。哎呀，最开始比如说星期天的演出到星期一了，卖不掉，卖不掉，卖不掉，到星期六的晚上你就不要睡了。你会发现，哎，多两张，多两张，多两张，这边平台多两张，那边平台多两张，你就要调。这边平台卖完了，那边还有余40张，你是移20张过来，还是移10张过来？
哇，这个也太
你非常简单，就是耗神。
对，这就耗神啊！你想，200张的票，我们要从多个渠道把观众拉过来，
嗯，
他不是说一个就今天就只能去淘宝买，他不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卖票是每个平台都放200。然后就在动，
比如200张票
可以，
比如200张票，刚开始放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根据大麦卖的多，大麦放100，然后就是猫眼秀动卖的少，各放25，剩下来50张，剩下来4-5个平台分，每张平台10几张票，
哦，
这时候还是有经验的情况下，
嗯，对对对，
啊，这个时候突然要是有一个团队或者是有一个人说，哎，我刷到了，我6个朋友一下买了6张，你看这个平台6张只剩4张了，往不往这个平台分？别的哪个平台分过来？最怕的是什么？200张票卖出去180张了，还剩20张，每个平台只能留1-2张的时候。
哦，那你这个时候就很难
去做。你肯定
是不是很想卖完？
我就肯
定想
卖
完，
为啥？来一个观众100多呀，对吧？
就是，
你就光算
钱，就是，
钱跟观众是一个人头多少钱，你要把它摊到成本里去。这是卖票，我们的工作人员是这样的，他是什么时候看片呢？10点多看一次，11点多看一次，
嗯，
晚上凌晨2-3点他会看一次，因为他自己就他的生物钟嘛，我们1点半上班。这还是在他有经验的情况下。什么叫有经验？他经过1年半年的摸索，他摸索出来，他被我骂怕了，因为你超了我怎么跟观众交代啊？
对，
我怎么跟观众交流？你去挨个给我道歉去，对吧？你挨个道歉。我明明周六，我是站在一个观众的角度想，我明明周六我今天约女朋友了，我买了个票，这是我开心的时间。我今天还打算晚上去吃点西餐，我们就在一起了呢。我买个脱口秀，你精心准备，妆都化好了，你给我打电话，你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卖超那个不好意思，我们因为其他要不退给您吧什么？你是观众，你开心吗？
肯定不开心。
你下次还去他家吗？
对啊，
就所以这又是一个，这还只是卖票啊。那从孙老板再给你说一个场地
啊，场地
你。这得遇到多少麻烦？
我们
的
卖票再补充一下，就是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一定不卖超，
嗯，
就有可能卖不完。
是的，
我大麦卖的够好了，我给他多放一点。哎，零到零了的时候还有四张，这四张不多，哦，就400块钱、500块钱，别的平台都卖光了，挤不挤过去？最是挤几张？就那时候会很纠结，就400-500块钱没卖完，一场400-500，一场400-500，一场400-500，特别难受，就会焦虑。
对，
主要是焦虑，
这个焦虑情绪是这样。你看我
周一的时候开始看，哎呀，
对，
我操，
我完全没想过，就是会，就是会因为这个问题而焦虑。
这个问题很容易，
这个问题太容易焦。
哦，
我
这是我一点都没想过。
我
们每天做的事情，
我们工作群每天说，你看我现在就拿出我手，22:32，这是我们的售票情况，这是我们从1月3号到1月9号的售票情况。每个平台的占比，总人数、停票不停票、增幅多少，就是它会有个详情的统计，这是人在做呀，这是人在做呀，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场地，就更别说了。
对，但如果做大了之后，一出来票就秒了，那就没有
了，那无所谓啊，对，那无所谓，
效果就不
对，
担心。
对，咱们都是小平台，
对呀，
对，
咱们
OK， 咱们说场地，场地的事情是你刚开始自己做，如果没有别人投资的情况下，大概率是没有自己场地的，
对。
大概率的，
对呀，
然后就开始找场地。你对于你第一场演出或者前几场演出，你有没有估计？
嗯，
还是一样的，找个场地100人差不多了吧？发现票，
嗯，
卖光了，下次得找场大的吧，200人的场地吧。
对，
然后发现卖过了之后120，80个位置没用到，你该怎么调？啊，这是就是你选，你要对你这个卖票有一个估计，选一个相对而言适中的场地。这个，啊，我们假设好解决了之后。场地的档期你怎么看？好的档期很早之前就定了呀。
对，
各大 live house
你对你但凡稍微迟疑一下，你说哎，我临近再跟他说，你是
没有临近，
你敢有这样的想法，你就会被这个社会打，你就会啪啪啪的就打你脸。你认为哎，我明天再跟他说，你就会被这个社会教育，
真的
是真的就会被教育。比方说我约演员，我现在觉得哎，我不用那么着急，我明天再约，因为有两个我想飘忽一下，你第二天就会发现都没有。
哦，这是江浙沪独有的问题，江浙沪提前2个月定演员，
就是你会被这个社会一直不停的毒打。
对，
你认为 OK， 我演员心里有数了，然后你突然发现你有那屁数，人家有问题不来了，
人家心里也有数。
对，你怎么办？
我心里我也有活。
对，你想想看，就要敲档就要敲。第一，场地你定了，首先求爷爷。首先我们找场地这件事情就很麻烦，
嗯，
我们都不说找场地，我们就还是说一下吧。找场地就是大了场地坐不满空，小的场地100多人的大多数没报批，
嗯
嗯，
你要找一个目前国内的要求要我们要规范要拥抱监管的情况下，
对，
你如果还想像刚开始2019年2017年那样 underground， 很难了，
你就不可能 underground。
对，
你现在怎么 underground？ 我们现在脱口秀大家已经知道了，就是我们的有关部门也知道了。
对，
你怎么 underground？ 你要纳入到我们当然希望纳入嘛，对吧？
规范标准，
规范标准，就规范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其观众的，这是最好的，因为有人管，其实是最好的。
如果我们以下所有讨论都建立在合法演出之上，
对，
不合法的演出有可能会赚到钱，但被逮到之后被罚款，然后就不能办，就没了。
对，我还被罚过。
所以对我们下面讨论的所有是在合法范围之内的，目前全国绝大部分俱乐部都是合法范围之内的。
对，
在这种情况下 ，OK， 我们得找一个有消防的地方，然后还要找一家有营业性演出资质的公司进行报批。
对，我你看啊。 他说到这个，你知道营业性演出这个怎么办吗？这又是你要做的工作。
嗯，
材料的准备。
对，
要三个月的周期。
对，
制造期，然后三张演艺证，那在百度上面可以查。
对，
我们假设这个有了，
嗯，
过了三个月，我们花了10000多块钱把这件事情搞定了，
嗯、
考试嘛，
嗯，
然后交社保嘛，10000多块钱搞定了，
嗯，
有证了，我自己有证了，
嗯，
要有一个有消防的场地。
嗯，现在是这样，
有
消
防证的场地，有消防的场地。
嗯、
那这种情况下，最开始的时候，绝大部分情况下，一般酒吧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
能坐70-80人、100人的酒吧是个特别好的选择。
对，
还有就是那种会议室，酒店的，就是酒店的会议室，
酒店的会议室，
酒店。
嗯，
对，酒店。
还有一些书店。
啊，书店，但书店相当于不密封。
对对对。
不密封，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找了一个这样场地，还没跟他谈档期。好的时间，酒吧为什么要让给你？
对，
你给酒吧带来多少收入吧？
酒水，人家的酒水是
酒水。那还有下面就是场地，之后我场地费多少钱、
嗯、
便宜点租给你，每个人来都要点酒水，台下人喝着酒聊着天，你脱口秀说不说？
对，看不了。
手上拿个瓶子啪掉地了，突突突，哎呦翻掉了，是不是影响整体表演节奏？那不让买水，或者是只能就是软装的水。
嗯，
这种情况下就场地方愿不愿意？如果你为了让场地方 不多说话，我们采取方式给高额场地费，
就是我全拿下这个地方，你别管，
你别管，这
我
就这两个小时就是我的了，
我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对，我就是我的了，那就场地费比较贵，
跟你一点关系没有，
这还算合作好的。
对，
首先你讲 你吧台不能调酒，不能。
嗯，对，是这样。
我们演出过程当中，你其他地方的声音不能太响，现在演出要好一点，都是全密闭环境。
对、
嗯、这边应该要跟观众大概讲一下，就是脱口秀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脱口秀相对而言环境呢、
嗯、
其实现在来讲呢，我们虽然是欧美的舶来品，但是其实它跟欧美的酒吧脱口秀不大一样。
对，
因为我们更希望观众是聚精会神的听我们在说，所以而且脱口秀的节奏比相声快，相声可以嗑瓜子啊什么的，那是因为它节奏比较慢，叙事性的，但是脱口秀的梗一个接一个，尽量希望观众专心听讲。那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我们建议是密闭环境，演出音响和演出灯光，暗场，然后舞台亮。在这种情况下找到这样子的环境呢，最适合的呢，就在没有自由场地之下，最适合的场地呢是小型 live house。
嗯，
是，
但是有多少城市有小型 live house？
这个基本就只有，这
又是
省会往上。
对，
只有
这种就是场地问题了。
嗯，
这是场地问题了。
小型 live house 没有的话，那就是有叫演艺吧，
演
艺酒吧、
哦、
对，你要去找
这样子还比较好，他可以帮你办报批，你报批还省了时间。演艺酒吧是可以办报批的，连报批带表演场所都有。但这种情况唯一不好的就是他原来是办那些唱歌啊什么东西，旁边的灯光会比较嘈杂，你就要跟他商量。类似的就是杭州的九球会，
嗯，
和那个杭州还有主要九球会，还有一个也是在演艺吧，上海也有这样的环境，哪怕现在也有，就是喜剧联合国好像之前还用过，我去演的时候用过，叫演艺吧，就是会有调酒啊，就是要麻烦他暗场啊之类的。就最简单就九球会就属于那种演艺吧形式的，旁边还有到晚上晚场的时候，里边开始开火了，开始做饭了。
对，
你去演过？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对，就是你不让他做饭吗？不行啊，你让妈晚上上课了，那边炉子要热，点的外卖要送了，人家做生意。那我们再找，就很多这样小事，那种完美的场地很难的。
所以现在其实大家都是在自己做场地
啊。OK，
咱
们就第二个问题，
这也第二个问题，自己做场地，
自己做场地，
那就又有很多问题了。
那自己做场地这个地方，我们先讲一下，自己自由场地就是成本。
对，
好，成本的话，目前这个地方国内呢，因为你是在那个城市的第一家。大概率呢是自己掏钱。
嗯，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些城市的第一家是别的地方掏钱的，比如说西安的可乐的场地是由可口可乐公司赞助的。
嗯，
然后来风喜剧的场地是由商场方提供的，给他们钱的，或者是相关的资源，不要自己太多钱，那是因为他们有名了。
嗯，
刚开始没有名的时候，说我从头开始，老子就搞个场地。
嗯，
首先场地投入的装修费用最便宜，最便宜一平米的装修费用大概是100平米，每100平米大概在10-12万左右，已经很便宜了，装修费用。然后你比如说要搞一个200人的，我们搞个小一点150人场地，但我建议一般情况下刚开始200人场地相对好一点，我们叫150人场地的话，只演出150平， 已经很挤了。
嗯，
150人场地，150平。
对，
150平的情况下，那装修费用大概是15到20万之间。那就是装修费用15到20万，然后音响、空调、乱七八糟设备七加到一起，我们再来个10万，够便宜的，全是二手的，30万投入进去了。然后装修的过程当中，跟着装修的那一个多月辛苦咱们就先不谈了。首先掏30万出来，
就是一切按照最便宜的算
啊。对，
就是要
二手的音响设备，前提是你要会修会调。
嗯，就是就控制到最低
啊。二手的，二手的，然后装修的时候尽量肯定是对观众无害的情况下，地板用合成的，舞台用简装的，然后
灯光
灯光就二手，全是二手的，灯光音响全是二手，麦都是二手的，这些东西很容易淘到。然后椅子稍微硬一点，椅子还是用10几20块的，
20几块钱，30几块钱，对，
就这样子。在这种情况下，先拿30万出来。还有一个最，这些都是小钱，有一个东西不一定有钱能过，叫消防。
对，消防很关键。
消防，地下室不行，文物保护单位不行，顶楼不行，写字楼里面不行，然后去找找一个地方，还要150平，中间无遮挡，
不能有柱子，
就不能有柱子。
你有柱子，那不是完犊子了？
一个柱子10几平米嘛？
对，你一个柱子，这边观众就都看不见。
对，一个柱子就10几平米，做一个切角，舞台，然后柱子切角，后面一片全部看不见。一个平，少说一个柱子10几平米，不能用，不能有柱子。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如果朋友们想尝试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尝试。但是你抱着必赚钱的心态去做，我觉得就不要做。
我们当年好在什么地方呢？从演员开始，他不需要信任我。我们当年是一起从没有钱开始交流出来的。我认识他的时候，都开始不赚钱。
嗯、
我的第一帮喜剧资源来自于单立人的第一次的脱口秀培训班。
嗯，
现在在全国各地的俱乐部老板或者是中流砥柱演员。
嗯，
就是我们的人脉积累来源于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光屁股长大了，
就是都不赚钱的那段时间。
所以现在重新做的时候，就是回头想想，你的水平那么高了，带一个新人，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的。
是这样的。
是的，
我就是你都有多好的关系，我要放弃上海一个晚上3场的演出，还不用到处跑到你那个地方拿一个
是
不愿意的。
因为是这样的，我那天也看了个纪录片，就是有些人会说，比方说，哎，你来一场就是讲个10几分钟赚个几百块钱，对吧？你讲个20多分钟赚个1000多块钱。其实那个演员说你们付的费用啊，就是我从上海到南京的费用，就是你我这个时间路程，就是你花这个钱我才能从那边到这里，不然我就到不来这儿了。就是说这个钱不是说只是内容的钱，这个钱是有你的成本，有你的选择，有你买你的选择，买你的精力买来的。就是你10几分钟，你随便说几句话，10几分钟，你要说就拿那么多钱到确实你觉得挺高，但是他整个过程，他开车去地铁站，去高铁站等等，
甚至包括他就是在练习的这些过程的，他自己消耗的，
对，
就是我面对冷场，我面对那些心理上的打击，
这个就都不用说不矫情了，
我就这么说吧，我要早起，
对，
嗯，
我早点过来，我得早起，
舟车劳顿呀，
对。
南京到上海还算好的了，
嗯，
很多小地方高铁2-3个小时都算近的了。
对，你说，有一些城市，比方说啊，他说李梦洁来演个拼盘，给15分钟给你个，你说我去那儿干嘛呀？就是我对我来说，我是有太多工作做了，我不是一个全职的演员，我有我的公司在做，我有我刚才跟你说的那几个问题我要去处理。我要处理这么多问题，我怎么可能说我抛弃个2-3天去你那里演个15分钟？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如果是个全职的演员，我去玩，我当然可以去，我就去转一转，看看风土人情也好的。
嗯，
但是我不行呀，我有一家老小呀，我有一摊子事情要干，我有我的员工啊，我的同事呀。
所以现在我一般接的演出就是单立人找我去，然后南京的笑场因为都在南京我去，外地的演出是杭州的李梦洁、苏州的莱塞，还有喜剧联合国， 固定的几家找我的时候，因为大家之间帮助会去一
下，
就真的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这是确实跟钱没有关系。你真的是，如果你有很多事情要做的话，这确实跟钱没有关系。
嗯，然后刚才讲场地，我这个地方总结一下场地啊，场地为了把一个场地办下来合规的话，分别是营业性演出场地备案证明。
嗯，
营业性演出场地备案证明需要什么呢？需要消防许可证以及卫生许可证。
嗯，
卫生许可证需要什么呢？需要设计图。哎，这个设计图很简单，设计图要有设计院盖章。
设计院盖章
就是你这个图得符合，就你过消防也要这张图
设计标准。
对对对，它是有需要有能盖章的人，就是有资质的人盖章认定这个图的设计符合中国目前国家法律。比如说卫生许可证设计图当中要有明确的卫生器具安放地方和消毒场所，消防的话每个地方多大面积要用多少消防硬件的设计，其实是有就是设计师，我不知道设计院，我不懂
设计标准，
然后需要有一个有证的人盖那个章。
嗯，
这个设计图不是说找家设计公司那个多漂亮，哇这个特别好，那个设计公司不管这个事情。
哦，就是设计公司他不管你这个消防合不合规，他只管
有的大的设计公司管。哦，但小的设计公司那个设计图他只出效果。
嗯，
大的设计公司效果是需要专门有人去看得到的是好看，看不到的地方是要过报批。
嗯，所以到现做一家自己的场地还是第一还是挺难的。嗯，这还挺难的，你要不要赚钱你又要想这个，真的很难。
所以这才只是刚把它做出来，
你这才只是搭建个平台而已，
还要运营，
你还要运营。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们估计都想不到，场地里面要不要有厕所。
哎，这个倒是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对呀，啊，
有厕所谁打扫。
哦，
没有厕所观众去哪排上厕所，
对，谁倒垃圾，
这特别小的问题吧。你是老板对不对？
我要考虑这些。
你每天那么倒垃圾去吧，演出结束完了100个人留下来10个瓶子不多吧，3-4张纸不多吧，不小心有一瓶洒了水不过分吧，结束了之后1个半小时，这件事情你作为老板就这1个半小时的工作，打扫场地，椅子要不要收，
你找人
特别琐碎，
对，你找人就得花钱，
找人就花钱，
找人就花钱，
琐碎的不得了。
所以
这个就是
最早是自己打扫，自己做清洁，
你以为
扫厕所啊？
我们自己搬凳子，自己摆位置，自己调灯光，自己找人来测试音响。你音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
是。
如果你不专业，你就得找专业的人跟你一起调。你知道我之前做了一个自己的场地，因为我要把它变得全黑，变黑一点。就是在2019年7-8月份，9月份还是我做自己的场地，我要把它变黑。然后呢，当时我图便宜，我就要贴黑色的卡纸，黑色的卡纸我要在房顶上贴，就是那个天花板那去贴一张张大的黑色的卡纸。我贴到凌晨3点，我从下午贴到凌晨3点。你我当时这贴完之后，我就我把这件事情给完成了，旁边全黑了。第二天演出的时候又他妈全掉下来，就是那个胶粘的不紧，它掉下来。你想想你多崩溃，
太崩溃了，
你想想你多崩溃吧，你想想你多崩溃吧。然后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很简单，你花个2000块钱，你找人淘宝找人给你贴那种墙布，那你这2000块钱你花吗？对，如果你刚开始没钱的话，2000块钱你花吗？
捉襟见肘，
都谈不到捉襟见肘。你会发现这些小钱在各个地方。
对，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椅子180椅子，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你一个人，椅子是不送上门的，快递是不送椅子上门的。
对，他是把椅子呢，我们是怎么接受的？他是
自己拉吗？
不，他是拿一个很大的纸箱，
嗯，
就是给你放在送货区，你要把它扛上来。就是你比方说一箱子有10张凳子，
嗯，
可能是5张还是
7张，
七张，对，他是用他那个就是折叠
一样的椅子，
对对，我们都有，
全国
都扛过的，我们都扛过这些，就是看你要扛，你100多张，你今天你就
上下楼，我和 Scott 两个人扛了90张椅子，然后两个人7-8个小时。
对，你找人就花钱嘛，
找人就花钱，小事都是小事。
对，你找人就
老小事了，啊，拆完了之后纸盒子 人哪儿？哎，从来没想过吧？我人就可以了。哎，你发现七个、一百多个、十几个纸特别多，你扔哪？扔哪边都不让你扔。
对，他不让你扔，这就是他说的是一个垃圾处理的问题。这个呢，就是咱们如果做过生意的，或者说一些成年的朋友家具装修过的可能懂，但是一些比方说像大学生或者有些人他就不懂。
对，
我问你，垃圾往哪倒你知道吗？垃圾不能倒，垃圾得找专门的人来拉，
收，
要付费，
3500一车，
一车按车来算。就比方今天无名这一拆，对吧？你我之前这也是我，你看我看着面前这水泥地，对吧？我觉得拆它用不了多长时间，用个一小时半小时的，你请工人一看跟你说这个得3000块钱，我都不干。你说怎么可能那么多呀？他说要运300袋垃圾，你说就这一块地怎么可能300袋垃圾？好嘛，人来给你打，就运出300多袋，就是你根本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那这些垃圾你怎么把它？因为城市是不能扔垃圾的，它有个垃圾专门处理区，它要是你还要找专门的人开车来拉。
这个跟生活垃圾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是说你今天把这个旁边就倒那垃圾桶就有人收，
我就倒你生活垃圾，你生活垃圾你倒哪？
我
垃圾站，
我就可不可以就每天一点点扔到垃圾箱里？
可以，没问题，
可以。
你扔到第100天的时候就疯了，
就是我找我咱们几个10个人，
就
咱每天就分点垃圾，咱就到
全
国各地扔。
就你说的找到10个人，
对，
那个10个人一次帮你，两次帮你，三次帮你，
经纬填海，
请吃饭了，
你把这垃圾给我运走。
哇，
你知道当时
这一个是还是挺消耗
的，当时一下把我就震撼到了，就是我就知道我的生活经验，
我还跟他说过，
太难了，你知道做一个场地扔垃圾是最费钱的。
就那比如说像每天，比如说今年咱们演完出，就那些瓶瓶罐罐这些可以随便扔吗？
瓶瓶罐罐要垃圾分类，所有瓶瓶罐罐跟喝的奶茶瓶子、酒瓶跟奶茶杯子是两个垃圾袋。观众扔的时候从来不管，对不对？
对。
我1200块钱一个月，在这个地方有人负责，1200一个月。
嗯，
就是他帮你处理垃圾。
对。你看，
这是在建立在你有收入可以承担这个费用的情况下，
1200一个月。
对，对，你这，你想，你就是一个大保姆、大管家，而且是大的一个统筹。你说我们赚这钱容易吗？我说实话，
那我觉得你应得的。
对，我刚才就说我应得的，我觉得这确实真的太难了。你赚的也都是辛苦钱、劳神的钱。
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没有钱，都自己干的。哪个俱乐部老板没有扛过椅子
啊？对，
是就是创业公司一样，就是一样，就是从头到尾，我每个环节我都是做。
拿出去看。
只不过现在我们有经验了，
对，
我们去做更重要的事情了，我们把这些统筹好了。
对，你出去看，有个脚手架，一个脚手架，我自己一个人请人来600块钱调灯。
哦，对，
自己装。
你对我们场地安灯，让人给我安那个滑轨。安滑轨，人跟我说从11点要安到凌晨3点，我说这怎么可能呢？这咱们几个咔弄上去，真就给你安，真是你在那儿干活一起干，真就干到那个时间，因为你要调要螺丝各种乱七八糟，然后呢你得给人最起码小1000嘛，你2个人对吧？你最起码小1000还是认识的。
对，
这所以我劝大家，就是做俱乐部真的很累。
如果你之前开过 live house 或者做过乐酒吧，也许
你没啥，我就进入门快一点，
入门快
一点。
那这个时候你就存在的问题就是，你做过酒吧的前提，然后你就要对内容有把控。
对对，
啊，像刚才讲的演员、场地，
嗯，
然后我们报批规章合规，我们叫合规，
就是，
然后。再往下的情况下，就是刚才讲票务
运营
的事情，运营当中还有一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叫我们这现在叫新媒体。
对，
对，你以为我在，你看，你总觉得，你比方说，你以你的眼光看我的俱乐部，比方说俱乐部之间，你觉得哎，咱们差不多。其实，当你遇到一些问题，你会发现你跟人差很多。咱举个例子，比方说喜剧联合国。我就举个，他是我们前辈嘛，他是我奋斗的目标嘛，单立人，他们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我觉得我现在观众跟你的观众人数差不多了，我觉得我行了。然后呢，当稍微有点波动，你会发现人家有 Storm 那个品牌影响力在那里，已经有广告找人家，人家的播客收听是多少，这些数据是多少， 在它的品牌效力是多少，它的品牌价值，就是你突然发现你虽然观众一样的，但你的品牌价值远远不如人家。那怎么提升品牌价值？自媒体公众号这个视频你能出名吗？我就问你现在有多少粉丝，你能号召观众说会说笑就是牛，你的观众说不定很多都是匆匆过客，
是
绝大部分都是，
对，
拍照打卡，
对，
我来看线下脱口秀
了，他是匆匆过客。像喜剧联合国这样一个成熟的脱口秀俱乐部，我跟他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就是你只是从观众的角、观众人数的角度，你觉得哎都差不多，差远了。我就说差远了。这我就，所以我跟我们跟听众啊，如果你还有这样的兴趣的话，就是你自己考虑吧。这个问题我们就不深聊了。
我再加最后一点
啊，
最好老板能上台。
嗯，对。
如果合伙人其中一个老板能上台，
对，
因为总有会放鸽子的演员，
嗯，你总要顶上去，
你得始终给自己做到保险。
哦，对，这个呢又是他说了，我就说一个，我用一个事情给结尾吧，跟这个结尾就是，厂牌都有签约演员，对吧？有一些会有签约演员，
对，有一些
当时请喜剧联合国的演员，请到后来 Storm 给我打电话 ，Storm 说，我们的演员不能出去演了，他们太累了。他们不好意思拒绝你的演出，因为跟你关系好，不好意思拒绝。但他长期的工作会让他很累，他很累，他就不开心，他不开心，在哪儿演出都不开心。他就说得很直白，他说你以后找演员来找我们统筹，我们统一安排。然后呢 ，Storm 说其他俱乐部
首先这是对的，这是合规，是
对
的，
这是合规的，
这是合理的。
Storm 跟我说，我是专门给你打了电话说的。就是其他是用别人沟通的，因为我们最起码是有合作的嘛。他说我专门给你打电话，他说李梦洁没人你就得顶上。他说我以前30分钟40分钟不就是这么讲过来的吗？他说你要赚这个钱你就得这么讲，那你咋办？现在没演员你咋办？你就要更优秀，演的时间更长，更能抓住观众，你不然你咋办？不然没人就是没人，对吧？硬演你也要演完，
对，所以最好老板能上台。来风的大老板不上台，但来风当中有一个上台的老板是团将。
对对，你看我能上台，其实解决了很多问题。我如果这周有好的演员，我就可以稍微不讲，或者说15分钟，哎，少点讲。但如果你这周请不到好的演员，李梦洁你就得顶上，你就要压轴，你就要让观众记住这一周，这是你的工作需要。
哦，你考虑的是会更
多。我考虑的跟你考虑的完全不一样。
我就是保证我这十五分钟就是。
我考虑的是我的未来。
对。
对，就你要考虑这场演出，你请的人你得有数啊。
是这样。
对呀，你要有数呀。
对，我们就讲是老板要能上台。
嗯。
你最终。不要相信别人的天花乱坠，最终有任何问题的时候，老板自己要能上，我能炸场。
对
对
对对对，你要能让观众说，哇操，这人就牛逼，好吗？我们聊下一个，好吗？下一个还有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列了几个，好吗？挑一个你们想聊的，脱口秀的发展趋势，抄袭脱口秀的抄袭和举报。
先讲趋势吧。
趋势是吗？
因为这个之前还跟别的俱乐部老板聊过。在往年，从2017年到2018年，2018年到2019年，2019年到2020年，2020年到2021年，每年这个时候就是1月份的时候，我都很清晰，明年一定会更好。但是今年2022年，我不知道。
嗯，你为什么这么说？咱俩探讨一下，因为我平时也比较忙，我俩交流很多的。来，这个你还没跟我说过。
我不知道，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之前发展的很快，什么小剧场、自己剧场，然后更大的剧场，我敢拿这个剧场，我搞定肯定不会亏，我自信满满，并且现实告诉我没有问题。但是再往下发展的时候，首先我敢确定，我没办法做一个500人的中剧场，我做不来，我不会，需要的技术种类和能力我不会，那就是再往下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听过脱口秀了，然后就是当地的观众都。该听该看演出的都看完一轮了，下面第二轮的时候他们就有筛选了，这个时候就你比如说无名现在后台公众号的关注4万，然后小程序的会员大概6万多一点， 就南京市800万人口，听脱口秀，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待开发的人群，那个待开发的就是待开发的，听过的人要再来听的话，你得要新的内容了。之前的高速发展是因为有很多新观众，很多演员一段内容15分钟讲一年肯定不行了，这样然后观众的审美也在提高，观众审美在提高的时候，那么审美的差距就在被拉大，有的人只想听好的专场，听尖货。我遇到，我现在开始从观众越来越多了，问我说什么时候南京有专场，我就喜欢的谁谁谁的，
我要听硬货，
我要听硬货，我不要听你什么地域。
而且他这些观众我也预告过，他其实甚至比有的新人演员更懂段子，就他会说他提出的一些意见，我觉得甚至比一些就所谓演员更尖锐，他看问题会。
2019年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段子就是用现在眼光看啥呀，
嗯，是。
然后慢慢的这样子的段子会越来越离开我们这个行业，这行业在大批量的淘汰人。其实我在我个人觉得在2022年会大批量淘汰人。
他这个，那我跟着你说啊，我跟着你补充，他刚才说有些段子是不会被淘汰掉的，这个是正常。孙宇，你印象当中淘汰的会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你觉得应该淘汰的是什么？
谄媚观众，没有自我表达，就是这个人不好笑，他没有这个人没趣。他在故意逗我笑，我知道，也 OK， 我会礼貌性的给你笑声，但是我不会用我的脚投票再来看你。
嗯
嗯
嗯，
就是的。
我站在台上的时候，
这个，尖锐，
我站在台上的时候，这个人就是用我的话说，叫这个段子不卖钱。
嗯，
就是纯搞笑。
嗯，
假的。
嗯，
我一听叫假的。
嗯，
就是为了好笑。
嗯，
很多戏。200个观众的情况下，肯定有40-50个、100个没听过的嘛，
嗯，
第一次听嘛，
嗯，
会觉得哎呀，行，也挺好笑的。但是，听完了之后就会觉得啥呀？
嗯，
如果给他个投票器的话，
嗯，
笑声和投票量绝对不成正比。
嗯，
但是有些演员的段子我很喜欢的，
嗯，
或者很多就是有可能没有那么炸裂的笑声，
嗯，
有可能密度没有那么高，
嗯，
但是好，这个人哇，这个人很有魅力。
嗯。
我觉得这样的演员应该越来越多，这样子会留下来这一帮，然后之前那些，讲便宜货的，
嗯，
会慢慢越来越少。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什么说对未来的发展不抱有，看不清呢？是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好演员就真的越来越少了。
我理解，孙玉想表达意思，比方说现在脱口秀大会让我们收获了一大批观众，我们。假设是这个逻辑，收获了一大批观众，现在这一大批观众都已经看完了，
嗯，
对吧？看完了，我要看第二批，我要看你第二批的演出内容。现在到真刀真枪的干的时候了，
对
对
对，真刀真枪。那你淘汰大部分的演，淘汰掉演员之后，你没演员了，然后呢，你演员的成长跟不上他们需求了，你没有进步到他们所需要的这个点，所以他觉得很焦虑的是观众可能会对脱口秀不感兴趣了。
对，
就是如果你一直不停，这就是我说的，如果你一直不停的讲一些很简单的东西，或者说很简单的东西，就随便举个例子，你讲着讲着跟观众互动去了，对吧？你讲着，
这个我现在特别讨厌这种行为。
对，就是我是，你看有些演员讲15分钟的段子，比方说讲个啥都要问观众，就先讲两句，哎，我那个上过的，你本来想讲一个上大学段子，人突然又，哎，你上哪个大学，你哪个大，你这个大，哎，你这个大学不行，这个大学垃圾，观众就笑了，笑了嘛，这样，我那个啥，哎，来说说我大学，我大学我认识一个女孩，我谈恋爱，哎，你谈过恋爱吗？你谈过恋爱吗？你谈过，你没谈过，你饺子肯定没谈过，这叫脱口秀。
我特别不喜欢现在这样的段子，
对，
但现在有这样的很多演员，
对，现在有这样很多的演员，但是
这个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在这个也属于一种摸鱼行为，就是凑时长，就是摸鱼，就是你想一个互动两三分钟过去，而且效果还很好，
对，
下来以后就是你单论热闹程度，咱们不说技术上，就观众也挺热闹的。
那我问你，看三次的观众还喜欢你这个吗？
对，
对，
你就从演员角度分析，钱我拿了，我还很省劲儿，就是一种 摸鱼行为，
然后再加个 callback， 再来个谐音梗，就来个预期违背，结束。
对，我也十五分钟，我可能就一个段子，我能讲十五分钟。
这个就不太
好，
这
是不好，
就
是
各自这个孙运对这个不乐观呢，我是认同的，我是认同他这个分析的。还有你认为不好的，
还有
不知道的，
单口看多了嘛，我们得来。脱口大会一了，到四了，马上脱口大会五了，第五季了，就是热度啊，脱口大会的热度啊，我持悲观态度，因为脱口大会的热度，我持悲观态度，所以我对行业的发展啊，我不认为它会倒退，我认为它会减速，但仍然是加速当中，没有之前加速度那么快，加速度会减，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发展没有之前那么快，不像反正无名肯定是做不到再来2022年有什么大的突破了，之前是一年一个突破，这现在肯定是没有了，2022年肯定没有大的突破了，如果有的话应该是新的内容上面产生，比如说 sketch 啊，漫才啊，即兴啊这些东西，但是单口上面要有新的突破的话，那下面有可能就是定期的搞专场，但是专场这种东西吧，鱼龙混杂，又牵扯到内容的问题了，就所以说我就，因为首先我一个大前提就是我尽量不糊弄观众，我得让他120值，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让观众差评太多，我们现在差评
不多，
1%吧，1%不到，
很少，
就是我能接受，但是你不能演完了之后让比如说有10%的观众觉得啥呀，1/10我就不能接受了，
对，这个我
口碑也是运营的，
对对，这就是我跟孙毅一直坚持下来，我们经常就是互相监督互相督促，这其实是一个互相鞭策的过程，你要不停的好，你想想100个人有10个人都讨厌你了，你还敢，
太多了，
就真的有点太多了，
就是很多人会说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是你这可以控制这个比率的，
就是观众对你，比方说5个人，他可以5个人挑一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他可以挑个，但是你俱乐部是一个整体，整体就不能用萝卜青菜各挑一个，
你整场下来观众出去，哎，在电你，我不知道你们敢不敢跟观众一起进电梯，反正我不是很敢，虽然哪怕现在差
不多，你不是很敢吗？
我知道很多情况下会，其实很多情况下哪怕给了我们看到的好评是人家愿意打的，但其实一场下来进电梯的时候都会评价说，哎，第一个演员是不大行哈，但是后面那个不错，这就算很好的评价了，
对对对，
就算很好的评价了，我如果在电梯里面听到一个，哎，啥呀，讲话讲的也不清楚啊，还好有主持人撑着，那个时候就咯噔一下，一场演出最怕夸的就是主持人，如果主持人好了，这场演出其实不是很成功的，所以因为这样的情况，我怕现在还算好，现在新观众又多，还好骗，慢慢的第一批都听过了，再来两次第三次来的观众绝大部分都是脱口秀受众了，中国每个城市有一帮脱口秀受众了，平时跟看球健身看电影看展看剧看脱口秀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拼了，就跟话剧一样了，就跟乐队一样了，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呀。
对，对，对，这是，这就是，哎，这个就趋势是这么个趋势，我认同。因为孙毅把我想说的，他也说，他表达的更清楚。脱口秀大会热度一定会减的，
对，
1000%的一定会减的，他不可能会比之前更好，这是客观的。对一个综艺来说，这是客观的。但脱口秀大会热度减不代表这个行业就不行了，
对，
这个行业是已经进入到大家视野了，就要靠你们辛勤耕耘去了，你的热度肯定不会比之前高，但接下来就是说的真刀真枪的你拼的时候，有些人就开始胆怯了，有些人就自信了，有些人就觉得我持乐观态度，因为我一直兢兢业业的在演出，兢兢业业的跟演员做好关系，兢兢业业的选择好的内容，我觉得其实你肯定会有些人会被淘汰，但是还是你坚持下去，我说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这个行业你坚持下去就是胜利，他现在帮抢用一些非法不好的手段抢了一些关注，他能坚持下去吗？你是要一直 一直坚持下去的，你告诉自己就好。就所以脱口秀的发展趋势我们也跟听众分析一下，
所以就现在就到了潮水退去的时候。
我觉得线下
会还没退，
线下会越来越好
啊，对，
线上会越来越差。
哎，第三点我再补充一下，
okay，
这点是我的臆想，
嗯，
是我的臆想，不一定能成立。
嗯，
目前全国的脱口秀俱乐部的老板绝大部分都是半路出家，
嗯，
没有做过演出，没有做过音乐节，没有做过大型的活动。那这种情况下，万一有一天人家发现脱口秀赚钱的秘密已经包不住了，
嗯，
脱口秀赚钱利润还可以了，30%-40%了，
嗯。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万一有做演出的大佬说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小意思呀，
嗯
嗯，
就是一下子把用资金把演出市场荡平的时候，你根本抵抗不了这种资金。
其实我比较同意他这个说法，就是一些真正的资本和专业人士没有入局，就这个行业，就我讲就是没有，就是还是没有真正的一些很强大的力量就直接进来。
你要认同他，我现在就是我们没有对错啊，
嗯，
我是完全不认同他这点的。我完全不认同的原因是什么？文化产品跟其他产品不一样，文化产品产的是人，产的是你的人情世故，你的能力，你的表现，
嗯，
那我们就说德云社他没有资本吗？他可以要资本吗？资本来投他吗？文化产业它很飘渺，资本投它是一定赚钱的，那大佬赚找它一定是赚钱的。你德云社你有钱，你怎么不是全中国全部都是看你德云社的，就是每个地方都看相声，你还是你的普及程度，包括你演员演到最后演的是人啊，你核心产品是观众喜欢这个演员，喜欢这个演员是这个演员是需要时间的，一个好人是给他很难打造出来的，很难说他像商品一样突突突突突突，我立刻给南京空降10个演员，我去给杭州空降50个演员，我去给这空降多少，我又调着又调着，
嗯，
我觉得很难。
所以你的认为是就是好演员的资源是有限的。
我的认为是，第一，好演员资源是有限的，第二就是有心人一定能坚持下来，就是，
嗯嗯，
这是最难得的。你咱们再说一点，对吧？咱们真正做到，咱们刚才是从宏观的说经济那个啥，那我现在问你，比方说孙玉做一个俱乐部，对吧？我现在有去效果签约的机会，但我觉得孙玉他做的不错，他对我好，我在这儿我宁当鸡头
不当
凤尾，对吧？我觉得我在这儿舒服，这里的人我舒服，我的目标不是赚2000万，我目标不是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我的目标本就是演500人的场子，这就是我的目标，这就是我，
这样人少，
不是，我理解，这就是我的快乐，但他在俱乐部当中存在，他存在这样的因素，所以我觉得这有些东西是没办法钱能弄走的，大家有考量。
嗯，
你刚才说的资本，那预设的所有的人的目标都是成为周奇墨、李诞、池子，你预设的目标是这样的，但是这样的人本来就很少。
我告诉你，就是我虽然是单立人的人，可是看着单立人的人慢慢去了效果，
嗯，
我内心的恐惧就这种紧张和焦虑会越来越多。
对，我
单立人产出人够厉害了吧？
对，他产出人够厉害。
我是觉得不光是效果吸引力够强，他单立人的自己的一些，
这是自己的问题，
会让人会想要就是我出来。
对。这就是做公司嘛，这就是你做公司是怎么做的，
嗯，
这就我刚才讲，这是我臆想的焦虑、
但没关系，
其实
我们就是探讨嘛。
我跟他的想法，其实我觉得想法啥，比如说啊，现在有一个很专业的人，我要做演出，
嗯，
他懂演出，他懂现场，他懂包装，然后他又有资本，他可以很快的做一个更好的俱乐部能起来，
他肯定，这是肯定的。
但是那我有好的俱乐部，那我有好的演出体验，我也有这一系列，我包括我都能给你考虑到，那你好的演员就能来，
肯定的。这就是要你要专业，你要努力，
对，
你要学习，啊，
就是，
对，就
是咱们这些现在有的俱乐部有一些紧迫感，
俱乐部老板的紧迫感，就是我的紧迫感。
你说我能每天不学习吗？我每天想着就是把这个演出做好，
演出做好，每天做什么呢？
嗯，
拉片、读稿、
嗯，
复盘、
嗯，
上课，找别的地方老师来，给他们更多的这样子。
然后你的团队的 实力，你团队能不能打很重要。我们又好像又扯偏了，但是这就是这个趋势，
是
拼到最后拼的是硬实力。
对，
比方你的团队能不能做一场，做一个演出产品，这个产品就比方说我们现在脱口秀拼盘，拼盘其实按一个逻辑来说，它叫演出产品，它是你们公司出的一个演出产品。
对，我想过这个问题。
对， 对，你这是一个产品，那我做一个不同的产品是什么？比方说漫才跟脱口秀双拼，这又是另外一个产品。就是你这个团队能做多少这样的产品出来？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我理解，我理解。
举个例子，我们比如来个女性专场，就叫姐姐妹妹站起来，
这是一个产品。
我们比如说主持一个女生，外加三个女生，这四个女生就做一个姐姐妹妹站起来。举个例子，这名字比较俗啊，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段子啊，就叫这个名字，就是这一套段子。大家之间可能相互 callback 啊，之间讲 就一个主题。观众来的时候，女生哇就听这一场啊，这场口碑特别好，在大白上面就是一个品牌，它就跟孟京辉的一个剧一样，就
可以反复演，
反复演。你听到这个名字，内容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演员在其他地方拼盘的时候肯定不讲这个内容，它跟专场很像，但是因为会让三四个人组成一个专场，
所以就是我理解的大家的意思就是。脱口秀发展趋势就是对于厂牌来说，或者对于俱乐部来说，我们其实是要，我们要发展，就是我们是一个专业的演出制作团队。
对，对，你是制作演出的。比方说，
我们不是就是一个俱乐部，传五个人八演
的
出、
不是的，
就不是
了。其实传五个是一个这个拼盘演出是全国都在做的一个产品。
对，是，
明白了吧？
是这样，
它是一个产品。你比方我周二叫全家福，我是即兴喜剧跟其他的。来搞一搞，拼一拼，这是一个演出产品，它不同于脱口秀拼盘，但你的团队要独立去完成它。完成它需要什么？需要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你的团队能打，从场地到宣传到宣发到招募到现场执行，
就是除了演员的演内容之外，其他你都要搞定。
演员的内容你也要去审核，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要能制作出无数个这样的，你的执行能力能到这样的东西的话，你才可以走得更远。
之前讲到我们之前讲做俱乐部的时候，不是说造福跟来做个品牌的，不是的、
对，
谁能开场，谁能托底，谁能主持，谁是倒数第二个，那水平最差的那个人，其实第一个开场如果不利的情况下，第二个是谁？你们来的时候，我跟你们说过那两个是新人，你在第二个，你没有在倒数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如果第二个是那个新人上的话，到你有可能起不来。所以是一个不好，一个好，一个不好，一个好。就这样。那第三个那个演员他不适合开场。
对，是有可能，
就是这样子的。那他对于他讲拼盘，他是个产品，但是产品非常粗糙，非常粗糙。
对，它是一个粗糙的
非常粗糙
演出产品。
真正的一个好产品呢，在我看来就是有个专门的名字。
你比方说周奇墨的巡演，他这个演出产品呢，就比方说他要对接全国所有的剧院，他的舞美，
对，
你知道他的舞美吗？
我看过
他的周边，他的设计。他要达到的目的，
我去做过那个志愿者，就是也参与到那个现场的流程，
对，
我知道，
所以
很庞大的一个团队，
这才是团队，
对
对啊，就是你的团队要
调度，还要有现场的调度，
对的，对的，
音响灯光的实时的反馈，这些都是要的，
对，这就是团队能打，这个不是
能打，这就是能打，
所以就是我们很多很多人。就是其实很多人还想的就跟兴趣小组似的，咱找五个人咔一传一卖票，
现在
行不通了。
也许能
吧，也许能行得通，
但是就是我觉得就趋势就是这种人会活不下去的。
也就是几千块钱大饭店也有，小作坊也有，
对
对，
就是都不容易，
对，都不容易，都要养家糊口，
都不容易
赚钱。
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焦虑嘛，因为无名现在人少、
哦、
我要招人的情况下，我招了人之后我要做什么，我很焦，比如说像刚才讲的产品，我想过，但是我不知道具体往下怎么落实，我得需要多少个人、然后是我做哪个东西，我要安排他们做什么东西，这就是我焦虑的地方。我当然知道下面 Sketch 哇，那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嘛，第二季的 Sketch 肯定考了啊，演 Sketch
一片大好，
一片大好，我感觉他一片大好，我做不来，他跟单口不一样，单口哗哗哗请几个人，一雷人我听过，你这样的安排一下没有问题。Sketch 整体的调度、道具、
灯光
音响，然后还有声光电，全部要配合。
还有
排
练
舞台排练、我知道他好、但我做不来，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请专业的人来介入了，
专业的人介入之后钱、
所以你就
对
啊，
对对对，
所以你要第一你学习，你是一个领导的决策、那你就要有些东西你要该放手，一些东西你要该抓嘛，这个很难的，好吧，这是一个非常难的，
从演出到 俱乐部啊，反正都是有一个变化的。
对 对, 对，最后再聊一个吧，你们还想聊什么问题？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那个争论，就是你做一个俱乐部，那你是要服务观众呢，还是就是说我就坚持做脱口秀这个让观众来找我、
啊、
还是我去找观众，还是观众来找我、
啊、OK， 这个问题估计这样讲观众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我讨论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刚才和李梦洁在录制之前有一个争论，
对，
争论，
我俩在争。
无名喜剧呢在演出结束之后呢是不建群，
嗯，
不出示二维码，不让大家关注无名喜剧二维码，
嗯，
然后公众号二维码，就是大家想关注呢自己去搜，然后反正自己去解决，
就是我让你来找我
啊、对，我让你来找我、
嗯、
我大概是这种态度。包括比如说我们前去的票只在自己的小程序和大麦来卖、
嗯、
我们的认知是因为
是好的位置你要自己主动去找，
好的位置你需要是平时是看演出的观众，
对，
留给的观众，然后后去的票嘛，什么抖音啊大众点评啊、
就是
嗯、
这些渠道是给后去的票的。
嗯, 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认为呢，就是 是我这么做的，我个人比较任性。
嗯，
这种我是觉得要让好的位置给好的观众。
嗯, 嗯，
就是喜剧是筛选观众的一部分，
嗯，
他不但筛选，还筛选观众。
嗯，
那李梦洁认为呢，就是希望大家都来
服务观众，就是让我去找观众来。
我的认为是，就像他刚才说的，我认为他来看我的演出，他已经完成了他的钱的支付，他就已经做完他所有的东西了。
哦、剩下的我来，
这对我来说是我个人啊，我跟孙玉是很好的朋友，我们争论只是争论，根本不是说谁对谁错。
嗯，
我是
别打了两个人。
对，我是觉得这一百块钱他已经花完了。
对，就是、
这是他付出，他接下来要获得收获。
嗯、
他的收获是第一，我是你有一个平等的选择的机会，不是说你哪个平台来了你就坐前面、
嗯、
哪个平台来就坐后面、
嗯、
我是觉得大家付出的钱是一样、
嗯、
我不管他的初心是不是一样的，但他付出的、
嗯、
因为你要的，那你为什么不买票的时候做几道题呢？你为什么不设置这些东西？钱是你的唯一的标准，
就是前需贵后需便宜。
对对，钱是你跟观众唯一一个媒介。
所以你认为就是如果他是就是喜欢的观众，他会愿意多花这个钱到前面。
我认为他只要花了钱，
他就
是、就
是、喜欢的，
他就是观众，
他就是观众，
他今天就是来看演出的，
就是一样的。
我是尽量的去简化他身上有一些复杂的问题、哦、而是复杂我自己。你比方说、
哦、
OK 他花钱来了，那我接下来该怎么服务他？比方说我们赢场、
嗯、
对吧、
嗯、
我们开开心心赢场、
嗯、
我们开开心心的给人拍点照片，
对，
我们开开心心的演出，
嗯，
我们结束了，开开心心的建群给大家送福利，我开开心心的，微博有一些拍照的福利，哎，这是开开心心的嘛，对吧？你比方说我元旦演出、跨年演出，我们做跨年演出，你们做没？
做了，
你们也做跨，就是跨到十二点吗？
对，
你们是怎么？就是普通的一场演出吗？
普通一场演出加个倒计时啥的。
对，它是加个倒计时。你看，我把票价提了。我把票价提高了，你
提高了160-180，
160-180，我提高了一些钱，然后呢，我买了很多礼物，这个礼物呢是我们工作人员亲自挑选的，他们亲自挑选，比方说他们就是很可爱，我们的员工，他们买的那种仙人掌，他觉得直接是放在那个人直接给你寄回来一个那个花盆跟仙人掌，但其实不是的，它是分开的，拿手把他这个仙人掌给他把土什么给他组装好、
哦、
就是说他们为观众付出了很多东西，比方说挑选礼物，
嗯，心思
酒水
花心思
心思、
嗯、
我们做了一个购物袋、
嗯、
就这个购物袋就是送给大家的嘛、
嗯、
就是装礼物盲盒、嗯、我做了很多心思，你票价提了，我做了很多心思，那我服务你嘛，我尽量服务你，
嗯，
你开心了你以后还会来，你不开心不来也没有关系，我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
嗯，
这
是
我个人的，
是
我俩的不一样。我很理解孙玉的这种，因为你文化产品，孙玉就脱口秀应该是一个脱口秀，说到它也是一个艺术啊，
对，
它是
有门槛
的，就是艺术、啊、
有门槛，
它是艺术，艺术就应该对人有门槛，对吧？说新艺术更酷，或者说满足一些人，有些人觉得艺术就是更酷的，如果你不够酷那你就不是艺术，那我就不看了，对吧？
对，
我可能会损失这样的观众，或者说就是没有对与错、
嗯、
但我现在的心态我觉得做的还好，特别是我分析的局势就是大浪淘沙嘛，那我现在正市场好，我让人开心，开心一天是一天，我的理念是、
嗯、
人今天来是寻开心，
别给人添堵，
我不能给他添堵、
啊、
他开心了我很开心、
嗯，
这个地方答案我也是对今天的观众来的负责，都是他开心。
是是是，
哦、对对，
这个前提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比如说讲我的 Q&A，
嗯，
会很长，
嗯，
那个什么
Q&A 就是
一个问题，
怎么买票，
嗯、
啊，能不能退票，
嗯，
什么时候能退票，十八岁以下能不能看，
嗯，
座位是不是能不能带饮料，
就是，
这些东西。
他把票放在这儿，你自己走过来。
我是在微博或者在公众号或者在我小程序机器人当中都做了回答，
嗯，
然后你自己去问。
就是拒绝伸手党，
对，拒绝伸手党，
舔个脑袋就找到你脸上，所以给我一张票，
打电话过来问，
我给你张钱。
打电话过来问的时候，我说您好，可以关注公众号，公众号上面有详细的信息。他说我问一下，
嗯，
对不起，请关注公众号。
嗯，
如果连这个都不愿意去查的，那就是我本人会比较拒绝这样的观众。
嗯
嗯，是是，
因为我希望他有阅读能力。
哦，对，这个当然也是的。
对，
我也很讨厌那种，你比方我发一张海报，明明是这个时间点，你只需要点开进去了。就好了，我说有跨年演出，大家，那他说跨年演出是什么时候啊？其实他
一定要等你嘴说出来，
对，
就是我明明写张纸放在旁边，他说多少是一月一号啊，然后那个多少钱，他说在哪里买的，对，
这种观众也少。
挺多的，
我接触的，
我接客服电话，
我接触的挺多的，
我接客服电话。
是，
我就会经常遇到这样的观众。我的态度，我接客服电话的时候，对于我们的潜在观众，我的态度非常不好。
他肯定是5%，我他不可能是10%
啊。对，我，所以我但是我做生意，我是老板，
嗯，
我得解决这个问题。
对，
但我解决不了，我就找了一个我们的客服。
哎，对，
嗯，
我给他
标准的话术，
一定要好。
是，这个思路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会觉得来。能来到无名现场的观众，他们都应该具备一点搜索能力，
嗯，
阅读能力，
嗯，
以及了解的能力。
可以可以，我觉得这是发展的趋势吧，因为我一直是一个追赶无名的，
嗯，
那个心态。
我是一个脱口秀创业界的小学生啊。
对，我是一个追赶的状态，那我就会先把自己态度放。
对，但是你说的对，从明天那场演出开始，我们结束之后会开始拿我们的二维码公众号出来，
就是适当的有一些，
适当
的
有
一些，
这就是我俩见一次面就互相交流的，
我们俩不见面时候也这样。
但其实你看，我从一个演员的角度来讲嘛，因为观众的体验，就观众的怎么样的，他会一个观演状态，演员是最直观的。就是我感觉，就是两边的观众，其实虽然说你们对观众态度不一样，但其实观众的投入程度都是一样的，
哎，
所以说也没法说哪个对哪个不对，
就根本没有对与错。
对
对,
对，
这很正常，
这很正常。所以这期聊的挺好，很多干货，对吧？
对，
最起码教会了别人做脱口秀俱乐部，
就是脱口秀从开始到劝退，好吧？做俱乐部从开始到劝退。
我的确劝退了很多，少说10个，
嗯，
因为很正常嘛。
对，他们不懂，
就是一看你们赚钱，啊，那我也来，这不有嘴就能说吗？经常有人脱口秀张嘴就行了。
绝大部分情况下呢，就是很多老板呢，就是说，嗯，你们多少钱一场？我买你们一场。然后我对于这样的老板呢？大多数我现在有标准回复，
嗯，
就在我的微信的收藏里面，
嗯，
收藏里面，
嗯，
标准回复就是你们要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条件，
嗯，
多少多少人，
嗯，
我们报价是多少，
哎，
然后就选，就回复大部分，这样子就能劝退90%的人了。
哦，嗯，是的，
因为我觉得他要是这样想着，就是我要报一场整个年会，就我感觉他们也不是听脱口秀的那个人，就是
他有资源，比如说他能过报批，
对，
能过当地公安，
嗯，
能过哪怕没有什么消防，什么都没有，
嗯，
保证那场演出安全。很多大哥有这样的资源，
嗯，
我有个场地，
嗯，
我有个酒吧，
嗯，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带一条，
嗯，
就差内容，
嗯。
那脱口秀俱乐部来讲呢，或者是作为无名来讲呢，我们是生产内容的，
嗯，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生产内容，然后只是目前看到的这个无名喜剧空间呢，
嗯，
是承载内容的。
嗯，
但其实核心无名喜剧空间跟无名喜剧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嗯，
这个空间可以没有，但无名喜剧会一直存在，至少我眼见的未来。
哎，是的，
还是一个内容生产公司。
对对对，所以到现在我还是没有自己的，自己做一个那个啥的打算。
剧场吗？
对，我没有做一个。嗯，我是认为，第一，我不是是有点。刚才我们说的趋势让我有点先没有那么着急去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场地，
嗯，
但我是一个内容生产方，我可以去找更好的场地。比方说我再做场地我做不过剧院，
嗯，
那我去剧院演好不好？我把钱分人家嘛，
嗯，
对吧？我少赚一点给人多分一点嘛，
嗯，
我做场地我做不过人家，
对，
那我就去
人家就是以做场地为生的嘛，
人家灯光店就是好，
对
对，
甚至可以给你定制，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咱就去投入到人家的怀抱里就好，有钱一起赚嘛。
对
对，就我就现在可能是这样的想法，2022年可能是这样的想法。
哎，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是这样，就是你要我作为一个演员，就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们对这个演签不签约演员这个问题你们怎么看，就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演员、
哦、好问题，
这个
好
问
题，好问
题，
这个问题咱们坐下再聊他妈两个小时，
这好问题，
这个问题好问题。
因为现在我讲为什么问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之前的趋势是大家很想签，但是这几年就是大家都想做自由人，大部分人啊，就大部分人都想做自由人，因为考虑的是什么，你签，就比如说我签效果或者单立人这种公司，他是能帮助我。
效果和单立人其实还不是一个档次，效果
对是效果
独一档。
效果，比如说我签效果，
就
是他能给我很多机会赚钱，
但
是我比如说我签一个线下小俱乐部，
你
顶多给我多排几场，那除了这些呢，就是我如果内容够硬，我不怕没人找，那我签不签的必要在哪里？
这个东西我要说一下。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但我的建议是，我的建议，孙宇，这个让我先说，
啊、你先说，
能签你要选择什么叫选择呢？比方说，路易 CK 再牛吧，他再牛，他也有经纪公司给他算钱，谁再牛，谁也要，比方说吴鼎，你他妈你就再牛，100个俱乐部来找你演出，
我忙
不过来，你去回复吗？我问你，谁给你回复？很简单，谁给你回复？对吧，你就好像最简单一个例子，有很多人注册公司他没有自己的会计，那你就要找代理记账公司嘛，这是一个，就是演员跟俱乐部关系可以是这种单纯的利益的合作呀，
对
对吧，
就是你们可以做个经纪人，
对，我做你的经纪人呀，我帮你把钱赚，你不用操心，我跟比方说吴鼎是我们的演员，我跟无名喜剧对接，对吧，你什么时候去就行了，酒店在哪儿我告诉你就行，多少钱我到时候打给你就好了，演多少场我跟你商量好就行了，其他琐碎的东西我来嘛。对，我这个是一个，就是很多争做自由人是因为你根本还没有忙到别人觉得你很牛逼一直找你演出的地步。
哦，那比如说，如果说我那我再按你这个想法，那我都有这么多人找我了，我不想就是给你这个品牌做宣传，我自己找个经纪人不行吗？就他只给我做经纪人，
你自己当然可以找个经纪人了，
那也签约了，
那就但是就是我雇这个人帮我处理这些，
可以当然可以，雇这个人，你雇的这个人他是
我的员工，
对，他是哪个行业，他能处帮你摆平事吗？你比方说孙玉他推荐演员，其他我就会信，但你其他俱乐部老板跟我说，我就不信啊！
哦，所以
你的能力，
大家的竞争力是，我是这个圈子里的，
不是你的能力是你有没有话语权？你这个人我认不认你？你是不是个好人？你做事怎么样？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举最简单的例子啊，你找了一个人，这个人对脱口秀肯定是了解的，也懂内容，也懂什么很。这个时候突然江浙沪一共10家俱乐部找来，同一天，选哪一家？
哦，
钱也一样，你选哪家？
这个就是需要真的很了解
哪个对你更好，对吧？你去哪儿能收获到什么？
就或者你在哪儿演最舒服这些东西？
其实这就是
什么呢？内场谁是跟你同场？
啊、哦，这就很细了。
住宿的地点、演出的地点，然后来回的车马的具体的安排细节，
对，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你是你选择的。你如果每一场演出都要这么选择，你忙不过来。这种时候就有一家俱乐部或者是有一个经纪人吧，你刚讲的很对，是个经纪人，
对，
但是这个经纪人他这么厉害，这么了解脱口秀，每家俱乐部都了解，大部分这样的人已经自己开俱乐部了，
所以还是行内的人。
如果行内出来一个，举个例子，无名倒闭了，我没俱乐部了，
我给人做经纪人
啊、有可能
啊，这也是一个出路，再想想，
如果是一个行业的话，这个行业一定有这样的人，
是的，所以我吴鼎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俱乐部也有你们演员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刚开始我签人干嘛呀，对吧，
对，
就是我签人干嘛呀，我现在就请他来演出就好了呀，然后你又想，哎，我得签，你看别人都签了，然后你又想我不能签，就签了又没那啥，你最后想想还是要签，还是怎么，你是一个搜集我你们斗争，我们也在斗争，但我觉得俱乐部肯定要比演员看得稍微远一点，为什么国外那么模式已经出来了，你不管看剧也好，它模式已经出来，它是一个共生的，咱们是互相帮助，是这个社会生存的一个准则， 你单打独斗是不能的。
嗯，
我从做俱乐部开始我就知道了，我的合伙人对吧，我之前你最后做到最后你发现你还是要有个合伙人，还是要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可能做多少行业有多少，因为他要操心啊。
我们这个其实可以参照另外一个我们的姊妹行业乐队。
是的，
看啊，有的乐队签了摩登天空，
嗯，
有的乐队是有自己独立的经纪人，
对、
嗯、
都有，
嗯，
各有各的好处嘛，
嗯，
有的人能带你打造上综艺成名，有的人带你进下演出、
嗯、
还取决于你这个演员的风格。
嗯，
你比如说我这辈子我觉得我上脱口大会无望，
嗯，
所以进效果呢不是我的追求，
嗯，
我喜欢的比如说孙书恒，
嗯，
我开创新的道路，
嗯，
我上传我的专场，
嗯，
让打造自己名气，
嗯，
然后开始准备全国巡演，
嗯，
如果他要准备全国巡演这种情况下、
嗯、
他一个人要联系全国那么多家俱乐部的时候，以孙书恒这种艺术家的性格，慢慢到后面估计会毛。我孙书恒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他听不听，但是我个人觉得孙书恒需要一个帮他的人，
嗯嗯，
对接俱乐部，比如说就像在南京花乐豆、无名还有新开的吐司，包括、之前开了一段时间现在不开的哈哈，有四家俱乐部，
嗯，
选哪一家，哪家能把孙书恒的专场做好。
嗯，你我们俱乐部找你对接演找、就找你来演出的那个小蔡，
嗯，
我的专场就是他全部负责。
嗯，
就是我的专场就是他，
你知道他小蔡多聪明吗？我找他来救命，这场演出他来救命。小蔡说可以没问题，但三月份的时候你梦杰的专场咱们能安排一下，
就是
交换
是交换，
我不知道啊。
他说、
你看你这个太好，这员工
对啊，你想想看，
太牛逼了，
他想做专场，
这个太牛逼了，
这个时候
已经往后看，他是看得很远的。
对啊，就是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无名跟你的经纪人关系很好，说哎，无顶不错，能安排了。他安排无顶当然能过去，可是一场演出的费才多少，到哪边都是演、
嗯、
后面呢常来常往呀。
是，这个是不是简单的，还是
肯定不是简单的一个事情。
所以其实那下来就是比如说他一个代打理演员的东西。
对，所以我都不跟你说你觉得应不应该签约、
嗯、
但是你自己想你的未来。
那现在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不牛逼的演员
很多人不想签，比如说不想签，比如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既然是签了你，我比如说我签了你会帮我处理这些事儿、
嗯、
但相对的你肯定也对我有一些要求，
嗯，
那就是有怎么去你怎么去让人家愿意、
啊、这个就很这就是成年人，你可能我们每天的工作都在面临像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生的问题，它不是说、
嗯、就是
这个
就是不断的在协调，
对，你要赚钱、
嗯、
对吧，你要卖脸朝外嘛，这不是老话说的话。
对 对, 对, 对，
你要赚，你要让人家帮你干活省事儿，你就要配合
给好处。
那要么你就自己干嘛，
对，
对吧？那你找我了，那咱们就互相磨合嘛、
嗯，
很简单。你要么你就自己干，要么互相磨合。
嗯，
人嘛，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无名有自己签约演员、
嗯，
当时签的时候呢，我们叫防御性签约，因为怕被其他俱乐部签了之后没办法出来演出，
嗯、
那签了一批演员、
嗯。
那同样，作为无名的演员，你是无名的演员，
你要优先考虑我这。
这演出当然是优先考虑，
对对，这
个
是很基本的，
很基
本的，
这个没什么。还有钱，每场演出的话还多一点钱，比对外报价高一点。然后，
嗯、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作为我的演员。你不能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你不能在外面
不要
胡说八道，
对，
不可以胡说八道，然后你要谨言慎行，这是对于演员的，
这是应该的，我觉得。
Okay, 然后下面还有就是想上演出，对不对？
嗯，
无名的演员不可以有脏话，演员所有内容不可以有脏话，
嗯，
要纯净。你们的目标不是这100人、200人，我跟他们讲，你们是500人、1000人上奥体的四面台，你们是说你们是上综艺的，所以你们的段子必须得有内容。必须得在这个必须不能落后于时代，然后这是对演员的要求。那演员说我做不到人，那 OK 啊，我不签你啊。我选择签的演员不是说你是行业最好的或者是南京市面上最好的，不是，在我的老板的角度看来，就是你的成长性还有你的路子在我跟我一致，
嗯，
俱乐部要有俱乐部的和，并不是找那些效果好、
嗯、
最好的演员，找当地效果最好的演员、
嗯、
参加俱乐部，不是的、
嗯、
不是的，是一定是他成长性很好，他的想法很独特，哪怕现在效果不是很好、
哦、我想到一个例子，
他的配合度
对，我不好意思说、
这个、你不好意思说，我就替你说吧，配合度 有些演员他来我这场演出来演了效果不错，我以后可能再也不找他了，因为我跟他合作很不舒服，他让我的工作人员很不舒服。为什么？我团队的人跟你相处不舒服，我赚你这钱没有必要，因为我团队要跟我一起走下去的。你就是一个演员，你是可替代性的。
所以我作为一个演员我就问，那怎么这样才算是好配合度？大家会有一些什么标准在里面？
互相尊重就好了。
就
对对对对对，
根本不用，就我这就是人，你心里有感秤，
能感受到，
你有感秤就好了。
我说一个最极端的，我不愿意配合的，我甚至
可以剪掉，可以剪掉。
以后就是，哎呀，我觉得我开场不适合，能不能放倒数第二个？
哦，
你别跟我废话，我请你来的时候，我心里有感秤，我的观众，我的场地，我对你的实力我知道，你不要、你不要讲调整，我会告诉你调整的，我会说。还有就是，跟我谈价格的，并且价格远远超于。
你的预算、
我的预算就是我在我心中不值、但我找到你，你跟我谈价格，大部分情况下我会同意，大部分情况下我会同意、但是以后应该没有下一次。就是还有就比如说迟到的
啊，不职业的这些东西、
就不职业的，还在台上明明说在台上就是很多演出不好好演的，我目前还没有遇到，但是
能看出消极怠工的那种。
对对对对，我听说上海某些演员演的时候，因为要赶场，所以演的时候会比较快，不给观众留笑声，不给观众留气口笑。我是肯定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些不职业的，然后还有就是有点傲慢的，但我没遇到过。就是来了之后就
耍大牌
啊、对，但
是目前咱们这个行业
很
少
很少，没有，
就是大家心里还是有数的，自己不配大做大牌。
对对对对，
签不签约，咱们现在我们可能有些演员如果会听，就是我们不要求，不是说大家就签或者就
不
签，不
是说就要剥削你怎么样，
就你听我们说，我们也是为了，我们也为了赚钱，你也为了赚钱，我们为了这个大家都好。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叫王十七。
王
十七的专场和主咖秀其实是有人代理的。就是因为十七需要更多的在创作上面。
对对对。
钱的事情我不想管。
嗯，
就 OK 了，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他就没有。
对，你要我吗？不就是
我们就
交给工作人员，
我就交给我们的统筹嘛。他给我安排二十几个城市的专场巡演，他会帮我们比价格。他会帮我就比观众、比场地，他会帮我做这些问题。他只需要告诉我，林梦洁，你想几月份？比方说南京，你想几月份演？
目前谈的是三月份。
不是，我说这个听你的，对吧？我说我想在四五月份的时候、去上海或者去武汉，我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好。他也可以给我去对接嘛？他好像给我对接第一场是在武汉还是在哪？反正他会问我几月你想去哪儿？那。他的工作就是帮我去对接这个东西，那我会给他钱吗？对吧？你比方说我专场巡演的20%的费用我会给团队，我会带团队小伙伴跟我一起去巡演，就是带不同的人，他想去哪个城市我带他去哪个城市，对吧？我这部分钱当然不能让人家俱乐部掏，但我自己会掏呀，我是一个自娱自乐的过程。对，就是
这个是，其实讲白了，听众也听一下，就是牛逼的演员忙到一定程度需要人帮你。这句话我是什么时候听到的呢？是我在录奇葩说的时候，跟当中的一个现在开始有点火的抖音的人，聊天的过程当中，他现在就要一个人帮他对接档期，然后就比如说在他先生，你上综艺呢？
对，
你跟综艺公司慢慢谈吗？你不要管那么多，有你的人去跟
你，只要信任这个人就好。
对
对，
信任是最重要的。
你相信他会能办好。
我相信孙玉的人品，我相信你比方说我们小蔡的人品，我相信武汉叨叨俱乐部的那个人品，我相信他们。相信就相信了，你根本就是不用想其他的，我就相信了。
就定好了就去，
就
定好
去就行了嘛，
就可以了。然后这是一种情况，这是一种情况，就是足够的牛。还有一种情况，你不牛，就是刚有15分钟，
你需要靠一个东西。
这时候要不要签？这时候就劝，我这时候要跟新人讲一下，就是刚有15分钟，
对，
刚开始走商业，刚开始赚钱，
对，
这种情况下要不要签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量这家俱乐部，
对，他的规划，
对，比如说我就要上脱口秀大会，我就要到效果，咱们就去上海。就到上海，你一个人单打独斗，然后尽量让上海让效果看到你。那个时候之前你可以选择不签，但如果比如说南京有很多演员结婚了、生孩子了，南京有房有车了，说脱口秀只是我的个人爱好，
就跟打球一样
啊，打球一样，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演员，
是是有的，
都有很多这样的演员。这个时候，你想在一个地方有个根，那就要一家俱乐部，大家去聊聊，嗯、讨论，
就需要、
就是、
需要一个家，我是
人嘛，一个那个叫什么？兴趣小组，
对归属感。
你人嘛，就得活圈，就得活朋友嘛。
对，
你人不就是你跟他，我跟他臭味相投，我骂他两句，他也不脸红、
嗯；
他骂我两句，我也不脸红，我开心。
所以说，对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种情况下，就要找个跟你一起臭味相投的俱乐部，你们有共同的认识、
嗯，是是是，
共同的认知。
对你对艺术有共同的追求。
嗯
你对什么有共同的见解，这就可以了。
对，
这就是
那，比如像孙书恒，我们俩再又回到孙书恒，一个国内非常优秀的单口喜剧演员，
嗯，线下单人不错、
非常不错。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他的俱乐部，当然也不常办演出。那么他这种情况下，他也从之前效果解约出来了。
嗯，
这时候他应该不会签任何一家俱乐部。
嗯，
那这种情况下，他的考虑是什么样？还有就是每个演员正处在的阶段不一样、
嗯就，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还没有上商演。
对，
那你就想
太多了，
就想太多了，
搞你的就可以了。
全国俱乐部签这样演员的，也就笑鸭了吧？嗯、就是、嗯、
对，不会去签一个新人。我们开口呢，我们既然开一次口了，也是真的觉得不错，我们才会开口。
是，
不然就
人品、可控度、内容创作度，
对，
以及对于喜剧的理解、审美、喜剧审美，
不然就不会跟你开那个口。
就哥把脸放这儿了，对吧？
对就是、我们把这个脸放出去了，等着你打，打了也无所谓，因为你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了，
是、嗯、
对吧？就是一个互利共惠。你说你是演员，我是俱乐部老板，你说咱们比啥呢？人跟人不能比，对吧？你说比收入，那我肯定赚的比你多。对吧？我肯定赚的比，但我们是互相合作的过程呀。
就咱就讲话，咱长处呢？
对，
对
咱长处呢，都鸡巴朋友，
对，都鸡巴哥们儿。
对，
这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都是小俱乐部，都是地方俱乐部。
对，其实是这个思路。
我们对于线上运营没有任何经验，我们不可能出综艺，我们不可能出综艺。
你不要说的
那
么
绝对是吗？
有可能。
你想想前几年大家想的就是我有个地儿演出，现在考虑的是我是一个制作团队。
对，
就只有两年的时间。
你
想想，
当
你
的团队成熟了之后，你就会做这些东西。
也许是
对你可能
肯定会
你赚的多了以后，你直接拉一帮专业团队过来，我马上就能做。
德云社都做团综啊，
这倒也是啊。
对，
所以
一定
我觉得整体还是
有道理。
发展
是回刚才那个话，是我格局小了，打开，
所以就是我考虑这些，还是因为我不够忙。
名灯消失，
对吧？我考虑这个签不签，哎，还是我不够忙，对。
对，是你不够忙，其实是不够忙。
主要是我心思也不在这儿，
对
吧？
你说我就算不做俱乐部老板，我自己出去做演出，我也能养糊口，对吧？我去其他俱乐部，我说来。
给口饭
、拍个演出，我不能给人拉胯吧？我没有给俱乐部拉胯、
嗯，
我大部分是没有给别人拉胯，不给别人添麻烦。我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好的合作者了。
对
他巴不得你去，甚至
对我这很努力的一个人嘛、
嗯，
对吧？希望，就是行业，我觉得下半部分是给行业内听的。
嗯，其实整个都是给行业内听的、
嗯，除非是有一个观众真的就是我想搞脱口秀，我想学一学。
对，可以。
哇、这个，估计这期节目没多少人听。
哎、听不听？我觉得
置顶聊天吗？还是
不是置顶聊天？置顶聊天不会找你。
哦、
这是什么节目？
置顶聊天是那个
带观众的是吗？
带观众的，这是我的自己的节目。可否一说？我也有、
哦、
全网也有一千，就两三千个订阅。
全网
不是。我给你们，喜马拉雅有1400多个订阅、
哦，
你有吗？
我回去点，我回去点。
对，你有吗？
我没有，
对对
我没有这个内容。
就是、很好了，很好了，
很好，很好。
这个节目
挺多了，
这个节目我会一直办下去。我2022年的规划就是做一个自己的录音室，因为国外的演员都有自己的播客，
嗯，
这是属于一档我自己的播客，跟朋友聊天的，就是聊天的，无所谓，对吧？你能听懂就听懂，听不懂就不要听懂，无所谓。我们是尽心真诚的，
就做这一行的人是还是想表达的，就有很多东西台上说不了，我就拿下来了。
对，对，好吧，就到这里吧，谢谢各位，
对对对，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
拜拜。